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有风教室执行长陈韵如曾经说，知道到做到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，但我们认为中间还有个阶段叫做启动。行动之前，往往先有这样的思维跟想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作为常常透露出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所在意的是什么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跟着作者的脚步，看故事中另外一位幽灵的举动和背后的动机是什么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师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跟着一群幽灵乘坐巴士来到了天堂，发现一些光明的灵出现，并且似乎都知道要找哪一位幽灵对话。于是，作者就在一旁聆听两位光明的灵分别跟不同幽灵的对谈。原来他们生前都是彼此认识，但不论是强调自己权力的大个子幽灵，又或者是喜爱谈论神学的主教幽灵，最后都选择拒绝跟着光明的灵上山去，选择回到幽冥城。突然间，作者看到不远处一片山楂树之间有异样，是紧贴着树木有个东西在蠢蠢欲动。仔细一看，作者终于认出那是个幽灵，他蹲伏着，像是在躲避树丛另一边的某种东西。对方也看到了作者，还打着手势，不断做信号，要作者伏下身子。可是作者却看不出有什么危险，仍旧站立不动。这位幽灵朝着四面八方窥探了一番之后，就冒险离开山楂树林。虽然因为脚下草地的折磨没有办法前进得很快。这里补充一下，在天堂里所有东西对幽灵来说都是过于真实而感到刺痛，就算是柔软的草地河水也是如此。但是这个幽灵显然竭尽所能快速地奔往另外一棵树，到了树那边他又停了下来，直挺挺地贴着树干站立，好像要借此藏身似的。这时由于树枝的影子罩住他，作者就更可以清楚看到对方的模样。原来是那位戴着圆顶帽、样子精明的幽灵，他的名字叫做艾克，也就是当初在车上第二位主动和他说话的幽灵。作者回想起在巴士上的那段期间，艾克不仅和他解释了幽冥城的状态，也表达了他自己搭上通往天堂的巴士目的是什么。他想要从天堂带走一样真实的东西，回到幽冥城，任何可以吃喝或者坐上去的真实东西都可以。那么，在幽冥城里，马上就会有人向他索取。 因为幽冥城所有东西都是看似真实，实为虚假。因此，他如果把天堂的东西带回到幽冥城，就可以以此经营小生意，卖些东西了。不久之后，会有人来聚集在一块儿，形成集中的状态。幽冥城散居在100万平方里空街上的人，如果因此集结起来，可以住满两条街。艾克不但可以好好赚一笔小钱，还可以造福人群，真是两全其美。艾克果然按照他在车上所说的这些话去做。此刻，他站在山楂树旁，喘息了大约10分钟，小心翼翼侦查前面的地形，又急速奔向另外一棵树。这样的冲刺真是有如10万火急啊。就这样，他以无比的努力和谨慎，大约费了1个小时的功夫，才终于靠近目标的一棵大树，那是结满着金苹果的大树。可是到大树前，他就被挡住了。被什么挡住？被大树的周围长着一地的百合花所挡住。这是幽灵没有办法超越的障碍，仿佛你是要穿越铁丝网一般。艾克俯卧下来，想要从中间爬过，可是百合花长得太密了，又不能够弯曲，再加上艾克一直很怕被发现，风声一动他就立时畏缩不前。有一次听到鸟叫声，他更是挣扎着想要躲回上一个藏身之地，但是禁不住欲念的怂恿，他再一次爬回到树那儿，而他紧握的双手为着挫败的痛苦所折磨着。天似乎起风了，作者又看到幽灵绞着他的手，把大拇指放进嘴里，无疑是在微风吹动时的百合花茎给狠狠夹痛的。跟着一阵狂风大作，树枝开始摇荡，一会儿从树上落下了6颗金苹果，有的掉在他四周，有的打到了他身上。他痛得尖叫出声，但随即又抑制住了。这落在他身上的金苹果重量一定足以使他感受到如同骨折般的痛楚。果然，艾克有足足好几分钟站不起来，躺在那儿啜泣，照料他的伤处。但不久之后，他又开始行动了。只见艾克死命地想要将苹果塞满衣袋，这当然是徒劳无功。他被迫逐渐减少野心，先是放弃装满衣袋的念头，2颗就行了。接着又放弃拿2颗的念头，只要1颗，一颗最大的。最后他连这个希望都放弃了。现在他在找最小的金苹果，想看看是否有一个小道可以携带的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艾克竟然成功了。作者想起自己曾经试图举起一片叶子，就无比吃力。再看看这位不快乐的幽灵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手里竟然紧握着一颗最小的苹果。作者实在不能不佩服艾克。艾克由于受伤而跛着脚，苹果的重量又使他扣搂着身子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携带着他的痛苦，利用各样的掩护，一步一步踏上返回巴士的凄凉道路。但是，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声音说：“傻子，把他放下。”这个声音和作者到目前为止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，声音有如雷鸣，却又清明似水。虽然震惊，循声一望是从附近的瀑布发出来的。作者现在才发现，发出声音的是一位光明的天使，依着岩石站立。光明的天使说：“傻子，把他放下，你带不走的。地狱里没有容纳他的地方，你就留在此地学习吃这样的苹果吧，森林的草地和叶子会乐意教你的。”艾克是否有听到这话呢？作者并不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作者看到艾克稍停片刻之后，又重新振作精神，承受痛苦，越发谨慎地继续前行，直到看不见他为止。听到这儿，我们对于这位头戴圆顶帽、样子精明的幽灵艾克有了更多的认识。他不像那些公开反对天堂的人，也不像那些沉迷于自怜、情欲或者是权力的人。表面上看来，他十分务实、精明，甚至带着企业家的眼光。然而，正因如此， 他反而显露出了一种更深层的属灵盲点。他把天堂当成是资源，却没有把天堂当成是归宿。他想要利用天堂，却不想要属于天堂。这我们可以从他在巴士上跟作者的谈话中知道，艾克最关心的不是上帝，也不是自己生命的改变。当其他幽灵来到天堂边境，思考的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我是否要留下来？艾克思考的却是，我能够把什么东西带走，带回到幽冥城，然后我就可以做小本生意了。他认为，幽冥城最大的问题不是罪，不是自私，不是人与人彼此疏离，而是缺乏经济系统跟管理制度。在艾克眼中，人际关系的问题可以靠着商业解决，社会混乱的问题可以靠着市场解决，人与人的冲突可以靠着规范解决，地域的问题可以靠着管理解决。所以他来到天堂并不是为了寻找真理，是要寻找可利用的资源。这正是艾克最大的悲剧。他看见了天堂的果子，却没有看见天堂。他看见了金苹果的价值，却没有看见赐下金苹果的上帝。那么，自以为精明的艾克，他错失了什么样的机会呢？表面上看来，艾克错失的是整座果园，但实际上他错失的是与神同在的邀请。所有来到天堂边境的幽灵都会收到同一个邀请，跟着光明的灵继续向山上前进。这座高山象征着神的国度、更深的荣耀以及与神面对面的相遇。然而，艾克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上山，他的目光始终放在自己未完成的计划。耶稣曾说，你的财宝在哪儿，你的心也在哪儿。艾克的财宝不在天堂，他的财宝在幽冥城，所以就算他来到天堂，他的心也不在这儿。第二，艾克错失了生命真正的丰盛。金苹果在天堂里并不是商品，是食物，不是用来交易的，而是要用来享受的。光明的天使对艾克说，留下来学习吃这样的苹果吧。这句话极有深意，艾克想要拥有这颗苹果，光明的天使却是邀请他享受这颗苹果。艾克想要掌控天堂的所有物，光明的天使却是要他留在天堂，日尝天堂的美好滋味。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艾克想要把恩典变为资产，光明的天使却是要他活在恩典中。这不禁让精灵反思，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艾克这样呢？想要上帝给我们很多东西，给我健康、财富、成功、人脉、机会等等，却未必想要神自己。我们要的是神的礼物，而不是送礼的那一位。然而，回到故事里，光明的天使接着对艾克说，你带不走这颗金苹果的，因为地狱里没有容纳它的地方。这句话揭露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不是因为金苹果太重，而是因为幽冥城根本容不下天堂的真实。天堂的一片叶子比幽灵还要真实，天堂的一颗苹果比幽冥城的房屋更有分量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幽冥城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之上，天堂所有的东西则是建立在神的话语、神的真实之上。幽灵如果不先被改变成为真实，就没有办法承受天堂的一切东西。同样的，罪人如果不改变生命，就无法承载神国的荣耀。就好像是把深海鱼丢到沙漠里，它没有办法存活，把天堂的荣耀带进地狱也同样无法相合。问题从来不是苹果进不了地狱，而是地狱容不下苹果。因此，光明的天使邀请艾克留下来，因为上帝并不是要夺走他的苹果，上帝是要给他整座果园的。上帝不是要他放弃快乐，上帝是要给他更大的喜乐。傻子，把他放下，这句话充满着怜悯跟警告，就好像是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抱着一块大石头要往海里沉下去，于是赶忙大声地对他说， 放手吧。不是因为讨厌他手上的东西，而是因为知道如果他不放手，就会被那东西拖进毁灭里。有多少人来到教会很乐意接受神的赐福，却不愿意接受神的主权呢？愿意拿神的礼物，却不愿意跟随神，愿意进入教会，却不愿意让生命被神所改变。就像艾克一样，他来到了天堂的边界，甚至摸到了金苹果，却仍旧准备回到幽冥城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啊。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，为了你我的罪舍命，从死里复活，并不是要我们带着天堂的东西回去过旧有的生活，他乃是要邀请我们离开旧生命，进入新的国度，更加丰盛的生命。这不是多拿一颗金苹果，而是认识那位赐下生命的救主。天堂真正的宝藏也从来不是金苹果，天堂真正的宝藏是神自己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万国敬拜与赞美所唱的《耶稣你是宝贵》。
耶稣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是我自由，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，主啊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，我只想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万国敬拜与赞美所唱的耶稣你是宝贵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，天渊之别。故事说到，作者跟幽冥城的幽灵来到了天堂，发现在天堂里一切东西对幽灵来说都是很大的重担，草地硬如岩石，百合花如同铁丝网般折磨人。现在我们就来回溯一下，作者是怎么来到金苹果树的附近，以及途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在这之前，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念头，假如草坚硬有如岩石，那么水会不会坚硬的让人可以在上面行走呢？于是作者用单脚试了试，并没有没入水中，接着他大胆地走到水面上，立时跌了一跤，身上有几处淤伤，痛得厉害。他竟然忘了，对他而言，水固然坚硬，却仍旧迅速地流动着。好不容易爬起来的时候，作者已经往下游漂了一段，距离他原先离岸的地方约有30码远，但是这无法阻止他往上游行走，只是虽然他走得很快，却也才前进了那么一点点。河水明亮平滑，触到脚清澈而冰凉，非常的舒服。作者在水上走了大约1个小时，前进了200码左右，就难以再往前了。水流越来越急，大块的水沫有如浮岛朝作者席卷而来，只要一个闪避不及，胫骨就会被击伤，像是被石头打中一样。这时水面也变得起伏不平，卷出许多可爱的漩涡和滚滚的波浪，不但使水底的鹅卵石看似变了形，也让作者失去平衡，不得不爬上岸。由于这一带河岸都是由平坦的大石组成，所以作者继续往前走，脚上并没有受到多少的伤害。忽然一阵无限悠扬嘹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森林，几个小时之后，作者绕过了一条河湾， 才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在作者前方，翠绿的斜坡四面环绕，宛如一座庞大的圆形剧场，环抱着湖水。一道飞瀑凌月五色缤纷的岩石奔泻而下，在湖里激溅起无数的水花。这时，作者再次发觉他的感官起了某种变化，竟然能够察觉到平常没有办法觉察的景象。在地球上，像这样的瀑布实在没有办法一览无遗，因为太庞大了，而且水声洪亮，虽然远传至20里之外的林间，仍然令人震撼。在这里，经过先前的震惊之后，作者的视觉跟听觉已经能够兼容并蓄，犹如精致坚实的船能够承受惊涛骇浪一般，这让作者狂喜不已。至于那响声，虽然洪亮，却像是巨人的笑声，仿佛一群巨人对着他们宏伟巨作载歌载舞，欢声雷动。靠近瀑布注入的湖水之处，有一棵树，长着各式各样巨幅的叶子，水花溅得满树湿透，半隐在泡沫的霓虹之中，无数明亮的鸟儿在枝叶间纵横飞掠，闪闪生辉。这就是作者初次看到的金苹果大树，许多金苹果在枝叶中还透露着光芒呢。这一段的叙述，我们看到了刚来到天堂的时候，作者跟所有幽灵一样，被天堂所有的东西折磨得苦不堪言，叶子像刀子一样刺痛脚底，露珠仿佛石头般沉重，百合花茎犹如钢铁，甚至连河水都坚硬的能够站立其上。这些景象看起来十分奇怪，但是鲁易斯是在用一种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天堂不是虚幻的世界，是非常真实的。相较之下，那些幽灵反而像是烟雾一般的虚浮，因此当幽灵接触天堂的时候，就好像是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忽然被带到阳光底下。不是阳光有问题，是眼睛需要适应。回到故事，作者继续留在天堂，并且到处走动。我们从以上的这段叙述可以发现，他慢慢改变了。起初他只感受到疼痛，后来可以感受到河水的清冽。起初他只能够注意到脚底被击伤，后来他能够欣赏河面的漩涡跟波浪，再后来他能够承受那原本令人震耳欲聋的瀑布声。作者这样描述，我的视觉跟听觉已经能够兼容并蓄，犹如精致坚实的船能够承受惊涛骇浪一般，我狂喜不已。这是极大的转变，原本的天堂让他痛苦，如今的天堂让他赞叹，原本的天堂令他难以承受，如今的天堂使他欢喜不已。不是天堂改变了，是他改变了。他越来越适应天堂的真实，他就越来越有能力承载天堂的荣耀。作者看见壮阔的湖泊，听见如巨人欢笑般的瀑布声，望见霓虹中的大树，以及树上闪耀着光芒的金苹果。这一切远远超越了幽冥城里的灰暗、空洞、贫乏的景象。这其实也正像是一个人认识上帝的过程。许多朋友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，往往并不觉得很舒服。当圣经谈到人的罪，人会不舒服。当上帝指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会不舒服。当上帝要我们放下某些习惯、欲望或者是执着，我们会感到痛苦。因为真理像一道光，光照进黑暗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看到原本不愿意面对的东西。就像作者刚踏上天堂的草地的时候一样，那份刺痛是真实的，那份不适感也是确切的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愿意继续往前走，不因为最初的疼痛而退回到幽冥城，他就会逐渐发现，上帝并不是要伤害他，是要医治他。上帝不是要折磨他，是要磨塑他。耶稣曾经对着相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真理带来自由之前，会先带来扎心。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，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又像一把手术刀，切除我们生命里那些正在腐烂的部分。手术并不会舒服，但手术的目的不是要伤害，是要医治。同样的，一个人越认识神，就越会发现，原本觉得刺耳的话其实充满着智慧，原本觉得受限制的命令其实蕴含着保护，原本觉得难以承受的十架道路却是通往真正的生命。正在聆听的你，也许你现在正在信仰的门口，你听见福音，你开始阅读圣经，你接触到基督徒，你思考人生的意义。然而有些内容让你感到不太舒服，有些真理让你感到扎心，有些改变让你犹豫不决，请不要因此停下脚步，因为你现在所感受到的可能只是眼睛刚接触阳光时的刺痛而已。不是因为阳光不好，是因为你的眼睛正在适应光明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请改变我。
求耶稣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有软弱变刚强。求耶稣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有悲戚转为喜乐。改变我眼睛所见，从世界转回你身上，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世界转回你身上。